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4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名美国新学员的愿望，作者李润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6日。我是2007年得法的，得法以来一直有个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海外大法弟子为什么没有像师父当年在国内传法时大陆学员那样每天集体学法，集体户外练功。从师父的讲法中得知，集体学法、集体户外练功是师父留给弟子的修炼形式，而且也是对学员提高最有效的。我们现在的修炼形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了解的大多数地区每周只有一次集体学法，在周末一天或两天集体练功。在我了解的地区，以前在学法后，主持人也会问谁有学法心得，多数情况下无人说话，这大概说明没有人在刚刚的学法中得到提高。后来也不问了，反正问了也白问，直接转入对讲真相、证实法的交流，这个时候发言的多一些。还有一种形式是项目中的大法弟子在网上学法，有的地方本地集体学法也在网上。网上的学法效果如何呢？个人认为网上学法效果非常不好。网上学法只能一个一个人读，其他人听。我们每个学员都还是有业力和执着的，听的时候，这个学员的业力和执着就往大家脑子里灌，所以这相当于参加学法的人互相往别人那里灌输业力和执着。只有师父的讲法、师父的声音才能给弟子消除业力。网上学法还有什么弊端呢？个人认为，一，失去了神圣感。尽管电脑的对面连着大法弟子，但对于每个参与的大法弟子来说，他面对的只是一台电脑，哪有学法的神圣感？二，无法像师父在《红银实修》里所说，比学比修。因为没有面对面集体学法时那样互相对照的环境，达不到师父在《红银实修》里所说的比学比修的效果。记得在某个地区面对面集体学法时，有个同修双盘打坐，双手捧书，坐得笔直，从头到尾不变。看到他，我觉得我也应该那样，虽然暂时做不到，但心里会想要做到，这就对我起到了促进作用。三，对法不敬，因为别人看不到，所以可能不注重自己的仪容，甚至在别人读的时候东张西望，做点别的事情，这会造成不敬法。四，效果不佳。在网上学法时，虽然有的大法弟子是拿着书在学，但也得对着电脑，而有的学员是念电脑屏幕上的。大家知道，电脑会造成干扰，除了打开的学法页面，也会有其他应用程序干扰。五，心没有用在学法上，因为是一个人一个人读，有的时候会注重自己读法的流畅、声音的好听等，这就造成不能把心放在真正学法上。另外，海外大法弟子多数都参与了一个或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可能也都组织在网上学法，所以有的大法弟子可能这儿学一点，那儿学一点，造成难以系统学法，也造成学员无法参加本地学法。因此，海外大法弟子的学法修炼出了大问题，要不然明慧编辑部不会接连发表三篇文章，要求海外佛学会负起责任来。请注意，不是要求项目负责人。综上所述，项目负责人组织再多的网上学法也没有用。这些年来， 海外大法弟子很少写修炼心得，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仍是以大陆大法弟子为主。明慧编辑部发的三篇文章似乎是小石子投入了大海，没有引起多大波澜，也就是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旧事，针对这件事师父还发表了讲法，这件事竟然至今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严重了，多可怕！海外大法弟子是不是该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学法、修炼方式和状态了？明慧编辑部在负责这篇文章中说，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令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是的，我这个新学员不知道，觉得自己在家学法令功挺好的，安静，几乎成了独修。虽然通过学法知道集体学法、集体户外练功是师父留给弟子的修炼方式，但对这种方式很怀疑。这种怀疑是个大问题，但不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觉得现在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每周最多两次，有少数地方是每天的集体练功是远远不够的。此外，针对学法不入心的情况，应该组织备法。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中就已经建议学员备法了。这些讲法是在1994年，至今多少年过去了，被会法的学员、大法弟子海外有多少呢？建议大家都学学法轮大法一解。有的大法弟子不看以前的讲法，这是大漏，也是对师父不敬。海外没有被迫害的高压环境，我们应该珍惜师父改变旧势力的安排才给我们创造的环境。国内的大法弟子在那么高压的环境下还组织每天集体学法呢，都是师父的弟子，海外为什么做不到呢？如果国际上的大法弟子一直坚持当年师父亲自传法时大陆大法弟子的精进状态，今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啊？那或许就是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里说的，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人人敬仰大法。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状态要改起来不容易，但我相信如果真要改，师父会加持我们。也希望如果佛学会负责人组织更多的学法练功，新老学员都能配合。本交流已经差不多是第三稿了，这一稿和前两次差别很大，几乎是一气呵成。在写的过程中有很悲的感觉，我想这是师父的加持。前两次是不想投稿了，因为自己是新学员，担心考虑不全面，而且根深蒂固的现状让假我不想改变，总是有意念告诉我做不到。不过因为看到了更多的问题，还是又重新写了一次。7月8日，明慧网发表的《海外新学员的期盼》对我也是鼓励。看到这篇文章时，我感叹，竟然连标题都差不多。我的原标题是《海外新学员的愿望》，后改成《美国新学员的愿望》，因为前两稿中有写希望美国带头，因为师父在美国，而且美国学员大多有车，交通便捷。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和维护好正实法设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5日。近期看到周围同修中出现的两个问题，写出来交流一下，水平有限，只在抛砖引玉。一，关于发正念的问题。发正念周围好多同修还是走形式的居多，虽然关于发正念的明慧通知和师父的相关讲法同修们也学过几次，但还是不得要领。我结合自己发正念的心得和同修们共同交流，个人觉得不要为了发正念而发正念。以前我也是到了整点就开始发正念了，虽然思想中也按要求想了清除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旧势力的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邪恶因素等，但是没有更深的认识到我们每一次坐下来发正念实际上在另外空间是惊心动魄的非常严肃的大事。其实还是没有认识到发正念的威力，受无神论眼见为实观念的影响太大，严重局限了发正念的效果。个人所悟，发正念的时候不只是我们个人在起作用，首先师父赐予我们的发正念口诀本身就具有师父和大法的无边法力，过去的修炼人写的一道符就可以镇住一些妖邪。试想一下，师尊赐予我们的口诀是有何等的威力，只要我们念动口诀，那就是威力无比的。同时我们在静下来的时候，那么多的正神和正的生命也在帮助我们清除邪恶，那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当然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也是具足神通法力的，我们已经同化大法的部分已经是神的状态了，我们清除起邪恶来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我们每位同修都不要小看自己，小看自己实际上是小看了大法啊，都能真正认识到发正念的威力。当我们发正念的时候就如同是在战场上了，这个时候哪还有心思想别的，就是为了众生，为了各层天体的生命能够得救。发正念清除一切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了，尤其是正法已经到了这个时候，邪恶目前只有虚张声势的份儿，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了。目前大陆各别地区还有严重的迫害事件发生，前些日子还有大面积上明慧网难的问题，我们在向内找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重视发正念，不要发了几次没有明显效果就泄气了。我的经验是发完正念过一段时间就效果了，一个是功能和个人的空间有时间差的问题，还有是我悟性差的问题，还有不能破迷的问题等等，但是只要发正念那就肯定有效果，因为清除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所以不要总盯着表面的变化，那反而是执着心的表现。作为修炼人本来就首先应该是信师信法的，从开始修炼就存在这个问题。其实仔细想想，师父已经给我们展现过很多神迹，过去师父在大陆公开传法的时候亲手为好多人治病，真是手到病除。后来全世界那么多大法弟子修炼后身体都有明显的变化，甚至是癌症等不治之症都不治而愈了，而我们只是看看书练练功就达到了这些效果，难道这还不是神迹吗？并且在我们每个人的修炼路上还有很多的神奇事发生。另一方面，大法法理对于我们思想的洗涤净化创造了另一种神迹。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败坏，而我们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逆流而上，要做好人，对社会对家庭有益的人。就算我们偶尔做了不符合标准的事，也知道赶紧改正错误归正自己。太多的人修炼大法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主动为他人着想，我觉得这是更大的神迹， 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些修炼人的改变还不是奇迹吗？没有大法的威力，有几个人真能改变自己的性格呢？当然是往好的方面改变。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想的是有哪些理由让自己信师信法，现在想的是没有理由不信师信法啊。关于发正念的问题，还请同修们进一步交流，让我们都能发好正念，尽快将所剩不多的邪恶败物扫除干净，不要浪费了伟大师尊赐予我们的强大能力。二，维护好正实法的设备。因为接触看到过一些同修的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其中大部分同修的设备很脏，覆盖了大量的灰尘和污渍。我算不上技术同修，只是有时候帮同修装电脑系统什么的。每次接触这些设备，我基本上要把它们擦干净。在这里，只是想提醒同修一下，这些设备也不是一般的生命了，我们更要珍惜这些生命，它们同样是为法而来的，我们不要乱扔乱放，应做好最起码的清洁，同时也要帮他发正念，清除干扰破坏他的邪恶因素，也要和他进行沟通，共同做好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儿，给他应有的休息时间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同修一旦这些设备出现故障，或者上不去明慧网，还是习惯性的想到是设备的问题，不愿意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也不发正念，也不和机器沟通。本人无意指责同修，只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更好的同化大法的同时，维护好机器，制作出更强有力的正实法的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希望我们都能认识到，相信师父赐予了大法弟子强大能力，不要总用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想都不敢想自己拥有超常的强大功力，又怎么去运用这些能力正实法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媒体项目中体悟责任与担当，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3日。日月如梭，时光飞逝，转眼间搬到本地工作已经一年了。从飞机落地的当天，就有同修安排我找到了当地的户外练功点，从此每天的户外练功、学法、背法和项目工作都非常紧密而有序地开展着，一直到今天，这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安排和慈悲看护。这期间有过收获和快乐，也有痛苦和矛盾，也曾经面对过艰难的选择和考验，一路走来有过许多感受，今天就分享其中一些片段，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因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在工作中发现和摆正做事的基点。很多年前自己一直从事管理工作，有时会管理一个数十人的团队，因此深知自己在人中养成的说一不二的习惯，这是一种很强的人心，对于修炼的提高来说会是一种阻碍。于是在正实大法的项目中，我总是习惯避开成为团队负责人，觉得做一个普通成员，修自己的配合能力，对自己的修炼有帮助。其实这种人为的安排自己的修炼之路，却不代表真正的修去了人心。而当这颗人心被保护下来没有修去，到了一定的工作环境中，始终还是会暴露出来。来到这里后， 很快我的工作状态和模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我被安排做了客服经理，不但要自己做，还要带一个团队做。我们不但要给观众提供服务，还要给主持人提供服务，还要前后协调，保证节目的顺利播出。我上有经理、项目负责人管我，我还要管理我自己的团队。这一下需要面对的人和事增加了很多，工作中也出现了很多状况。我一边解决状况，一边尽力去适应地往前走着，同时也感受到工作中的压力很大，也想要在修炼上有所突破，好减轻这种无形的压力，却没有找到什么方法。我的团队中有一个成员总是在工作中出错，后来我就想给他换岗位。当我们最后通知给他换岗位时，他非常的伤心和难过。看到他这么难过，我当天晚上也失眠了。我在思考，这到底要修我什么呢？工作中一个人不适合这个岗位，换一个不是很平常吗？总要找个适合的人来做吧，工作不能耽误呀。可是他那么伤心，分明是受到了伤害而感到委屈。难道我哪里错了吗？我开始找自己在这件事上有没有存在一些私心，我发现真的有。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并没有完全建立非常好的培训机制，因为觉得有些工作很简单，所以也难以容忍简单的工作还会出错，更无法容忍再三出错。当我团队的成员在工作中出错后，被问责的人一定是我，因为我是客服经理，这样也让我觉得很烦躁，同时还产生了看不上人的心，背后是严重的妒忌心。我总是希望招聘来的都是听话的、水平高的、不出错的人，好减轻我的工作压力。我一再强调和考核别人的能力是否达标时，却一再忽略了看自己的问题，这其实已经在修炼中松懈下来了。那么在这个岗位上，大法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呢？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我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原来能容忍别人的错误也是一种境界的体现呀。尤其是当这种错误会导致你直接的名誉上、利益上的损失时，你是否还能容忍？那更是对我修炼中的考核了。我作为一个团队管理者，只需注重如何提升大家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的错误避免再犯，服务质量自然能提升。经过这件事后，我开始增加和团队成员的沟通，我更加能看到他们的努力，而不是仅仅注重事情的表面结果如何。二，在户外练功时纯净自己的心态。我原来坚持了多年的户外练功，很顺利的能在本地继续开展。我调整了不同的时间，在本地曾经参加过四个不同的户外练功点。为了抵御本地的寒冬，我买齐了所有适合户外练功的衣物、帽子和手套等，信心满满的准备度过这里的第一个冬天。可是没想到，这里迎来了美国史上最寒冷的圣诞节。有一天，我们在零下18度练完了五套功法。那天回公司，我发现我的手指有一点点冻伤。我问了练功点的另一个同修，他却没有任何问题。我心里想，难道零下18度就是我的极限了？以后再遇到这个温度，看来我只能在家里练功了。这真的让我很失望，因为时间才到了圣诞节，漫长的冬季似乎才刚刚开始，难道我的户外练功计划就要被打断了？我相信这是一种干扰，可是我问自己，为什么能干扰得了我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于是我开始仔细回顾，在参加户外练功这件事上，我有什么人心还没有放下。有时候我早上在工作群里回复消息，有人问我怎么起那么早呀，我说户外练功呢。于是有人夸我起得早呀，做得好啊，那时就会生出沾沾自喜的心。有一次去一个练功点，那里负责的同修介绍说，这个练功点周末最多能来将近20位同修，平时少点，但是能坚持一年四季下雪天也能来打坐的屈指可数。我当时嘴上没说啥，心里想着，别人不行，那我没问题啊，我一年四季都能来，冬天雪天也能来，我完全没问题。当时这一念一闪而过，我并不觉得有问题，现在我发现了问题。看似我表面精进，户外练功坚持得好，是因为我喜欢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从而证实自己的能力。因此除了哪天有工作不能参加，我几乎每天早上都能准时起床，每天都能坚持来练功点。甚至在秋天的时候，我就盼着冬天能快点来，雪能快点下。我为我自己还能坚持得这么好而感到一种喜悦和得意。这种在大法中修炼却不能证实法，而是证实自己的能力，是一颗多么危险的人心。我体会到，当我们遇到危难时，总是会求师父。有时候关过得慢，时间拖得久，其实是在考验我们，得问自己是真修吗？符合了现阶段法对我的要求了吗？只有在自己的这颗心上下功夫，归正自己，才能使外部环境改变。当我们真正融于法中，才是最安全的。放下人心后，天气情况马上变了，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18度的低温。而且最神奇的是，我经常走路时，在工作中，整天都会感到大腿外侧被一种能量包围着，暖暖的，很舒服。有时在户外打坐时，也会感到腿部的热量，像是身体自带了暖炉。感受到师尊对弟子在寒冬地区户外练功的鼓励，也体会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三，是工作，更是修炼。今年年初，师尊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后，世间的形势变化得非常快，项目也在快速发展。我们经常会遇到重组团队、人员合并、岗位调离等。每一次的变动，其中涉及到的人和事，其实都是对大家修炼中的考验。有一次连续几天被人投诉我们客服工作做得不好，服务跟不上。于是公司管理层找到我，说公司要实行改革，推出每个频道经理人制，并希望做一个岗位竞选，大家自己去争取。有一位同事说，客服人员都去竞选，没选上的就要失业了。也就是说，整个客服部门要解散和调整岗位。这一切来得非常突然，对部门人员的打击也很大。我作为客服经理、团队负责人，感到因为我管理没到位，服务也没跟上，给团队的人带来了这一切突然而来的变动。我真的觉得很内疚。当有团队成员问起我，是不是会失业，还有机会做其他的吗？我无言以对，因为大家真的都很辛苦，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无论怎么努力，怎么拼，别人看到的还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客服工作就是要使你遇到的人都满意，需要有强大的抗压能力才能做好这份工作。有时候真的经常会在内疚、自责和眼泪中前行。但也许这就是安排我们在这种环境中提升。我消沉了2天，但我心里知道，实行频道经理人制，对频道发展是好的，对公司也是有利的。 这么一件大好事，我为什么不能感到高兴呢？我为什么要消沉呢？我消沉的背后又是什么人心呢？在消沉的背后，我看到了我对一起工作的团队人员的不舍得，那是同修之情，需要放。我还看到了因为我们部门频繁出错，我被质疑客服经理的管理能力，是我的面子心、名利心被触动了。因为客服工作也做了一年了，一下子要解散，重新安排，也有一种想维护和保留这种工作形式的心。当我快速找到这些心后，我还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团队交给我，我带好了吗？没有，因为体谅他们很辛苦，工作的晚，我总是在要求他们早上来公司集体学法，在这方面并不是很严格。我总是体谅他们的辛苦，在学法练功上真的管理得太松散了，这真的是我失职呀。由此我想到了，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担当，在人中有责任带好团队，更要修好自己，因为我们肩负着救度无量众生的使命。一个月过去了，并没有人失业，也没有人离职，大家都在各自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回头看来，才意识到是对我们整体的考验，也是需要整体在修炼中提高，才能继续下一阶段的工作。我悟到，在人中，我们首先是一名大法修炼者，其次才是一个媒体项目工作者，因此始终需要摆正这个关系，才能走好这条路。我也始终提醒自己，无论是遇到矛盾和痛苦，都要心怀感恩，都要找自己的原因，保持善良的秉性。四、结语。无论怎样，遇到的困难总会在法中提高后过去。每一次环境的改变，哪怕过程中会经历痛苦和眼泪，都会带来修炼中的升华。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让我们放下人心，修好自己，完成好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因为我们是特殊的生命，是被师尊选中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的生命。感恩师父在弟子想精进时，总会遇到同修和我一起户外练功，一起学法备法，让我一直都能在很好的修炼环境中提升与磨练。感谢在项目中我换了多次岗位，学习到了很多技能，并用于实践中，和大家一起配合来救度众生。希望我们能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珍惜师父安排给我们的修炼环境，珍惜我们走过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